提多书里面的信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照着我们预定的计划，是要把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的重点，按照每一章的次序来跟弟兄们、姊妹们交通。我自己这两年来，这三四年来，在弟兄姊妹们中间，主日的信息，我试着用着以着圣经为蓝本，就是一章一卷的，这样子顺着次序讲下来。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件要重新在神的话语中间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做话语出口的人，基本上有两种方式的讲道，一种就是照着我自己想从神领受的负担，比如说今天是父亲节，那么我觉得对着父母要有勉励，那么我就讲父亲节的信息。今天是复活节，在这个时节上面，或者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如果今天社会上有了这个 9/11， 就是当年那个世界世贸大厦被炸的时候，那么牧者对于群众、对于会众有这个迫切感，觉得需要在某一方面的信息，那么神的感动会让我们来传讲那一方面的负担。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为了弟兄姊妹长远的需要，在平常没有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照着神的话语，我们一卷一卷的书把它讲解明白。今天你可能觉得没有用，可能觉得好像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迟早有一天，你会在生活中，如果这些话语真的进到你的心里的时候，我们相信它会发芽，会生根。所以过去三年里面，我们不止三年了，其实不止，我记得我自己再想一想，大概有总有七八年了。我从一年把只讲了以弗所书六章的圣经讲了一年，或者讲了腓立比书，那么在过去我们讲了摩西五经、创世纪，讲到了创出立名、生命纪，讲完了以后我们讲了历史书，去年从约书亚记讲到以斯帖记。所以我们发现弟兄姊妹这样子有系统的学习了以后，好像他们说现在讲起圣经来，不管讲旧约的什么历史被掳啊、圣殿被毁啊，都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印象。所以这是长远的一个工作。那么今年我选择了上半年要讲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这三卷书。我们说过，在圣经里面一般人把这三卷书定位在说是教牧书信，就是做一个教会的一个带领人，他要怎么样来牧养一个教会，同时借着这些书信也讲到了教会中的一些规矩，一些做信徒的我们弟兄跟姊妹中间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还有教会里面也有长幼的次序，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贫困的、特殊的、需要帮助的人群，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我们来彼此对待。所以这是我们这过去几个月所讲的。那么今天我要讲到的提多书，也就是这三提书里面的最后一讲。提多书虽然有三章，可是我今天只选了第一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章里面是讲到了执事跟长老，讲到了长老的事情。这一章的圣经相同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有提到，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讲，我把它留在最后跟提多书摆在一起讲。提多书的第二、第三章我就不打算讲了，因为那个所有讲到教会中的一些对待、彼此对待的光景，在提摩太前后书都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回到了这一段的经文。我特别要提到说，这是圣经中论，圣经中是怎么讲长老跟执事的。或许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奇怪，我们教会我也不熟悉教会有长老啊。因为如果你在天成教会聚会了二十年，你可能会说，天成教会谁是长老呢？我不明白谁是长老。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必须向弟兄姊妹承认，这就是天成教会里面有一点点，虽然我们人的思想里面，我们说哦，可能我们中间没有很成熟的人，没有成熟到够资格做长老，因此我们在教会中就没有设立长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回到圣经来对照的话，这一点上面是有亏欠的，是有缺欠的。我们照圣经来讲，天成教会这样做在次序上面是不是完全按照圣经的。今天天成教会有所谓的执事团，可是今天这个执事团他所行使的功用是带好像在学习做长老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中间没有多数的，当圣经讲到长老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做长老，一个人做长老的话，这就落入了有另外一种系统，一种治理方式，好像变成一种主教式的，就是这一个人我们都听他的，那这是有危险的。所以教会里面讲到长老的时候是多数的，可是多数里面就是两个以上，两个或三个或四个，至少两个以上。可是这多数的长老之间呢，他也必须，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的原则里面看出来，他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虽然我们讲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救恩都是平等的，这是没有错，我们站在罪人的地位领受的恩典都是平等的，可是在属灵的经历跟碰到难处要解决的时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模式。比如说耶稣他所拣选的是十二个门徒，可是跟耶稣最亲近的他带在旁边要训练的有几个门徒呢？有三个门徒。那么这三个门徒叫做雅各、约翰跟彼得。那么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说这三个人到最后，常常我们可以想象到时候有些事情要决定的时候，都是哪一个人讲话最大声？是谁？彼得。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里面虽然是这样，可是你说约翰他的属灵程度就不如彼得吗？我们不这么认为。约翰、雅各他们都是为主殉道的，他们在属灵里面都是老练的，可是在一些行政治理或者一些要做决定的时候，当三个人里面有一点实在是不能够做最后决定又必须做决定的时候，彼得必须站起来说话。因为这在使徒行传你看到，当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当跟对着很多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怎么样成为一个一体的时候，怎么样都能够接受主的救恩的时候，最后站起来要说话的是彼得。后来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为着保罗也加进来了，来辩论外邦人中得救的事情，那个时候圣经记载说各种各方面的声音都很多了，这么多的声音，这中间你想想，有约翰、有彼得、有雅各、有保罗，这都是大使徒啊。当他们在那里辩论多的时候，最后要下结论的是雅各，当时的耶路撒冷的长老雅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先对这一些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所以这不是教会里面做长老的，你今天会发现他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他是要负责整个教会向主交账的，他不是简单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个责任，负这个责任。可是当一个教会他走到一个最重要一个很关键的点的时候，一个决定下去可能会决定今后这个教会走的路线，或者会影响到将来，那这怎么办呢？影响到真理，那这个时候必须总要有一个人最后他来说话，那别的人就要学习我们在顺服。那顺服的过程中间，如果有发现有错误，当然还必须要调整。这是一个做长老的、做决定长老人他必须要有的心态。他能够做最后的定规，可是他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他要向主交账的。所以这是整个教会里面、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观念。那么你说执事是什么呢？执事等一下我们会看，执事也是必须是教会中非常在属灵里面有老练的人，他对于跟长老的要求基本上在属灵的要求上没有太多的差别。可是执事的恩赐是他们比较能够执行一些事务性的、一些政策性的、一些他能够身体力行带着弟兄姊妹去执行去做的。那么长老 基本上就要思想，他们要寻求的是一些更进一步、正一些大方向的一些路线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按照圣经中的经文来讲的时候，慢慢的能够希望在这一方面能够有一点说明。当然这个题目太大，这个题目如果要讲的话，只是长老你要又问到他们怎么设立，他们中间怎么个或者怎么样来罢免他，或者他自己要怎么辞职等等等等，他们要怎么奖惩他们，那这中间有很多的考究，他们中间怎么配搭，还有很多的。那么今天我们就照着经文里面，经文讲到哪里我们就讲到哪里，他讲的就是做长老的资格。那么我就把这些长老跟执事有关系的这一些的定义跟弟兄姊妹解释，好不好？在我个人成长的经历里面，在属灵里面追求的经历里面，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我信了主了，我进入了教会，可是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懂。我18岁19我在那个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长老，因为那个教会没有长老，那个教会只有一位牧师，可是牧师底下有几位所谓的执事。可是我发现，我今天回想起来觉得也很有意思，那个执事呢有18岁的女孩子，她做什么执事呢？她是管财务的。她管怎么个管财务呢？她就是专门记账的。那可是这个财务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执事是做样子的，因为这个18岁女孩子就是我太太杨小龙。她那时候莫名其妙刚刚受洗完就被用去做执事，做女执事去管账，因为牧师每次跟她讲说要弄一笔钱到这里要买那个东西的话，她就去办啊。她是执事是做到了，去听话去办事，她做到了接受了，可是她完全没有属灵的身量。18岁的女孩刚刚受洗怎么做执事？因为她听话，对吧？他也没有观念，所以后来我才发现说，原来那个是不对的，我们不对的。好在我们那个时候教会没有出大问题 ，OK。那可是我后来到了美国，我加入了我现在这一个系列的，我从以前在跟着徐华弟兄们一起学习，跟刘志雄弟兄一起，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加入了这一类型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一类型的聚会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类型的聚会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不是，我不是说现在讲我们好像变成有点自夸了哈，不是这样。我那个时候觉得说，哦，原来这一群弟兄姊妹很注重圣经怎么讲的，圣经怎么说，他们愿意做。比如说他们纪念主的这个受死，希望每个礼拜都擘饼，虽然圣经没有说每个礼拜要擘饼，可是要经常纪念主，他们就愿意经常纪念主。他们说我们能够用受浸水礼，圣经说是浸水，我们就尽量用浸水。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说就吸引了我，因此我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学习的时候，我就会养成了一个习惯，很多的事情决定我就希望说圣经怎么说的，我要回到圣经怎么说的。当然我们这一类的聚会的样子，我们这一种的所谓的，今天人家如果要把它分门别类的话，你们这一个系统或这个的话，也是绝对有我们的缺点，这绝对有的，你必须承认，也有我们的盲点，也有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甚至到做到一个程度，你会以为前一代做的就是在后一代要去遵循的，就落入了一个传统当中。这个都不对的，我们要常常警醒说，到底圣经里面在这一个地方他有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呢，还是一个榜样性的呢，还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命令的，需要就是这样做的呢？这个是有很多的考究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等一下讲的时候，我会顺便的有些提出来的话，讲到哪里我们提到哪里。很多的说是圣经讲的是一个只是记录一件事情，那个不叫做命令，你不能用那个来作为今天教会定规的标准。比如说《使徒行传》的时候，信徒们都聚在一处，凡物公用，对不对？那个是它有时代性的意义的。在那个时候，他们信徒们来过五旬节，犹太人来了，耶稣被钉死了，复活了，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惊慌啊，或者困惑，因此这些犹太人必须留在耶路撒冷里面的时候， 这么多人在那里，谁来接待他们呢？哪里呢？所以他们信徒住在一起，凡物公用。那这不表示说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必须也去找一个村庄，我们全部住在一起，我们全部公用，这个不是。有的是榜样，有的是教训，所以我们要明白清楚。所以我说，我那个时候我从一个完全好像我完全不照着圣经，照着人的思想，人的合理来带领教会的方式，进入了后来怎么搞到教会里面有这些东西制度，那么我就有了一点学习。事实上在教会的历史里面，除了初期教会，也就是第一世纪，当耶稣他离世升天以后，这些使徒们跟基督徒们被困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们开始要学习信徒的人数，一天就3000人，一天就5000人增加，他们要开始学习怎么治理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了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了设立的，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读一段经文，就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他们因为环物公用住在一起的时候，犹太人跟希腊人中间生活习惯不同，饭食供应的方式不同，就引起了里面有一些生活上的争论，一些摩擦。那个时候教会必须在那个时候要设立的有几个人专门来管理信徒们生活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圣经里你仔细读的时候，那你说使徒们就从会众中间拣选了7个有好名声的，他们被圣灵充满的人来管理饭食的事情。可是在那个地方并没有提到这7个人就叫做是执事或者什么 title， 我们读圣经很仔细的，可是到后面当一些书信的时候，在讲的时候他会把它讲回去，说那腓力其中的提到一个人，说那个腓力就是当初设立的那7个执事中的一个。因此在我们这样的明白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名称，可是使徒们已经设立了7个人，这7个人后来被众教会公认是执事，那么这些使徒们就是长老的前身，这些是很合理的推测，所以这是一步一步演变的。可是当这个事情在教会历史的时候，只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100年，几十年，因为后来罗马军队就进了耶路撒冷，他们来烧了这个城，所以信徒们就分散了，分散到各地的。因此慢慢的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天主教，所谓的天主教就兴起来了。那教会里面这个兴起来这个系统以后，整个所谓的长老执事的这种治理方式就完全就失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差不多长老执事教会的治理由灵命的平信徒，就是平信徒中间自己来带领教会的这个方式就失传了，就没有了，消失了，差不多14个世纪，1400年。一直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约翰加尔文他开始就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他们开始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以后，他们就再出来，他读圣经，他们读了圣经以后就发现说不行，我们今天太多地方不合圣经，因此他们呼吁说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的时候，他们在开始鼓吹呼吁要恢复这个长老跟执事，当然不止这个长老执事，他们最主要的是因信称义，神的圣经的真理，我们的救恩是因着我们的信心，不是需要中间任何人的媒介，我们直接跟神可以祷告，这些很多真理的恢复，可是其中包含了恢复了长老执事的治理。可惜这个因为前面1400年下来实在是要转变太难了，所以接下来的200-300年基本上就是讲讲说说，没有办法真的来执行。一直到了19世纪，我们都知道乔治穆勒，你知道乔治穆勒是谁吗？ George Muller， 他是那个做孤儿院的一个很有信心的 他完全靠着神的恩典，他不求人的奉献，结果神让他开了很多的孤儿院。乔治穆勒他再一次带领的英国的弟兄会，在教会历史上有一群人在那个时代被兴起，他们的背景叫做弟兄会。他们回到圣经的里头，非常忠于希望照着圣经来过信仰生活，所以这一群弟兄会的人，他们就开始的就极力的把这个长老智慧的这个真理再重新的恢复起来。所以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是在欧美是这个整个教会里面回到圣经最好的一两百年。可是大部分是在欧洲，在德国，尤其我到了德国，到了荷兰，我今天还能够在那里看到他们对于教会的长老的敬重。因为那个长老，虽然我这一次前几个月我到了荷兰，那个教会整个衰败了，整个教会，他们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本来有五个堂，五个大教堂，本来都极盛的时候每个堂都是几千人的，到了现在五个堂关掉三个堂，就是每一个堂少于两百人的那个堂就关了。那个堂你想想，那个古时候的那种教堂，你可以想象都很大了，都关了。那么现在只留下了两个堂。那我去的那一个堂里面呢，现在真是很可惜，那个堂现在已经是单单他们去年修理屋顶，修理这个水管，搞这个冷气暖气，就用掉了10万欧元，单单维修10万欧元。那么现在我们华人，我去的那个团体，他们刚刚进去的时候三四十个人，现在有大概七八十个人，他们进去开始热烈的传福音，我去那里也是帮助他们，跟他们一起同工。那现在德国那个长老呢，他就发现这一群人几乎是可以把他们多年来一直担心的，他们担心什么，就是他们再关掉的话，这个堂再关的话，政府会收回去，政府收回去，这个堂可能变成什么 shopping mall， OK， 可能变成大卖场，也可能用来做什么酒吧饭店都可能，所以他们就很着急。那等到他们突然发现跑出来了一群中国人，这么一年中间人数从三四十个人变成七八十个人，而且大传福音，他们就非常的激动。所以那一个长老呢，我见到他小小个子，他也没有，也几乎是退休了，他也没有什么太，他大概做一点什么职业我忘记，好像也是水电工之类的，修这个的时候，可是他被教会一直，他被设立长老的时候是几十年前，那那个时候他们设立他成为长老，就是因为完全没有按照他的职业，而你一个水电工为什么不设立一个大学教授呢？哪是依照他的灵命，他的灵性，他对于圣经的了解，他的生活的圣洁。所以这一位，这一位长老就有这个眼光，当他一看到这一群中国人在这里的时候，他就开始做计划了，他就去告诉他们讲，所以那群中国人四五十个人还没有进去的时候，他们买了22台的手提电脑，就等着给他们用。我就不懂为什么买22台，这个我不懂，反正我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心里面的欢喜啊，就是说觉得说现在有希望，这个教堂不会落入别的用途。所以我去今年去的时候，他们在商量，在问我说，这个长老说跟他们商量说，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堂接下来？你接得下来吗？这个大堂你能不能接下来修理一下？10万欧元的这个堂借给你，你接收，给你接收。所以他们现在去的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另外的堂，那他的另外的教室或者另外被隔间出来的地方，有好几个会议在开，有市政府的人在这里开什么会，有哪个工会的人在这里开，哪个说，因为他们必须租出去，必须用来收租金来维持这个教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会看到说，当教会有时候一步步的落 没落了，尤其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的时候，要怎么样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有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懂，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所以今天靠着神的恩典，我需要把这一个只关于长老执事的这个名称，或者他们在做什么，就这一点，我们今天回到圣经来讲。那么以后有一天靠着神的恩典，如果时间到了，我们天成教会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重新要恢复过来，我们要按照圣经来设立长老执事的时候，弟兄姊妹不会觉得陌生。而且那个时候弟兄，我们大家有这个圣经的知识，我们可以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检验，你这样，我们这样设立是不是合乎圣经。所以这是今天信息的目的。好，我们看到圣经对长老的定义是怎么长老。我们把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我把各地的经文弄出来，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来，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在这里你看到同样的一段经文，从十七节，我中间省略了好多经文的时候，是保罗对着这些人的长老们的勉励。这里说把去请长老来，可是他勉励他们的时候，他又称为他们说，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换句话说，同样的一段话里面用了两个名称，一个叫做长老，一个叫做监督。我们看下面一章，下面哦，不，刚刚我跟你们好在这里在提多书里面的时候，保罗又告诉提多说，你要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拘束的，就可以设立。那么他说监督既然是神的管家，所以这里讲的，你看这两段经文你会发现说，监督就等于长老。监督跟长老是指的，在圣经里面用法是一群人的，是一个职分的。可是今天在世界上的话，有一些教会里面，他特别把长老跟监督分开来。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认为监督就等于一个主教，我们这样比较容易。他是这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里面他是最大的，他来做最后的决定。那么在他底下管理了好多的教会、教堂，各地的教堂。那教堂里面有长老，可是在众长老、众教会中间，他是要需要有一个监督。这是今天有一种教会、一种系统的治理方式。可是你回到圣经来讲的不是这样，监督就是长老。那你勉强的来说的话，如果要说的话，长老比较注重于、专注于、强调他是在灵命上面的造就、灵命上面的牧养、关怀。而监督呢，可以比较说他是在整个行政治理上面的来掌握。所以长老，其实长老他不但要明白圣经，他有灵命的生命，他也要有一个眼光，他要能够治理的。他治理并不是说长老不管治理，是别的像执事们来治理，不是这样的。长老他是要负责，你刚刚看到这里面是说要全程谨慎，要牧养。所以你这里会发现说，长老最主要的一个责任方式就是牧养，还有要甘心乐意的要来教导。所以我们看到下一节、下一章的，你会发到做长老的基本心态。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每一个人你都应该要羡慕善工，就是你必须要羡慕能够做主的工作，做服侍神的工作，牧养群养。可是他有一个最基本的心态，就是你要羡慕，你要必须要按着神的旨意。因为等一下的经文里面我们会陆续看到，当保罗提到我提保罗其实是圣灵哦，圣灵感动保罗来写这些圣经的时候他写出来的。你基本心态，你必须按着神的旨意牧养，你必须要动机的纯正，做群羊的榜样。好，我们看下一章。 为什么是这样？你看，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下，你就知道我刚刚讲的那个几个重点。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读，彼得前书，来，人若想要是不是提摩太彼得前书五章一节，来，我这做长老、做监督受苦的见证，做从想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做长老的人，一个做监督的人，他最主要的是要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照管牧养这些人，而不是出于勉强，是甘心乐意的，也没有不好的动机，是出于贪财或者里面要贪得名誉，这些最基本的这些动机跟你的职分，在彼得已经讲得很清楚，你要做群羊的榜样。好，因此如果是在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那么所谓的长老，他在其他的方面，在家庭生活、在个人品格、在真理造诣上面也有要求的。我们看一下OK， 在家庭见证、个人品格、真理造诣三方面都有要求，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又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拘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慈，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好，提摩太前书还有一段经文，来，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我们把这些经文大概读的印象，你知道他对于长老、对于监督，他基本的要求就是这个人的生活、家庭生活、个人的品格都必须有好的见证。那么我们先谈家庭生活，这里最主要讲的一个几句话，他说只做一个，他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第一点我们按照这个经文我们来解释一下，事实上没有一个人 不被指责的，是不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有错，都可以找到可责之处。可是在这里指的是说，不是没有，这里不是说你要找一个完全无罪的人，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没有很多很一些东西让人家一看，尤其他的家庭、他的一些背景、个人，人家一向轻轻松松的就可以说，你看这个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比如说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可以好像有这种，你可以有两个太太的，你可以有三个太太，也不是什么稀奇的。那么可是回到教会是一个分别的，所以这里说 他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如果以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的话，你不能够纳妾，你不要跟外邦人混。总而言之，这次讲到一个分别，你这个长老必须是有一个好的生活见证，他是可能是有犯错的，这个没有。可是你这个犯的错，你必须要看是哪一类的错。那么保罗在这里提出来了，家庭上面的，他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这一个话，今天在许多人在这方面有争论，因为圣经里面就是讲了这几个原则性的。那么很多人就在这上面来辩论了，来辩论什么叫做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他的意思，那很多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哦，这个人可能离过婚，那么他就有人会有可责之处，人家就会讲他，哦，他是个离过婚的人，那么他就不能做长老。其实也不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一个人离过婚的话，我们可以仔细讲他离婚的理由也有很多。比如说如果是他太太把他休了呢，对不对？或者说按照圣经允许的，如果他太太是犯了奸淫呢，他的前妻犯了奸淫的缘故。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说，哦，他离婚那么他就不能说。那么还有一个，他现在他如果他以前的太太是死掉了呢，他今天再娶的呢，那你这算不算是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这个所谓的一个，他是两个妇人的丈夫，那这个还是说他在同一个时间不能有做两个妇人的丈夫？这个我们当然知道肯定是的。那么所以这中间会落入很多的争辩里头，会一个辩论里的。那么再说了，这里说只做一个，那是最多只做，还是说这个人必须是结婚的，不能是单身呢？单身的人就不能做长老吗？因为他后面说 no， 你说他儿女也是必须是信主的，那当然单身的就没有儿女嘛。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在这一方面来争论，要来吵的话，是可以吵得大家没完没了。这就没有人可以告他们的儿女是信主的，没有人可以告他们是放荡不服拘束的。那么问题又来了，他的儿女叫做放荡不服拘束的，是指的12岁以下的孩子叫做放荡不合拘束。这些孩子不听话，天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跑来这里玩钢琴跳下去，这是不是叫他的儿女不服拘束小朋友？还是说他的孩子今天已经20岁了，已经30岁了，他的孩子在外面吸毒，那么这一个人就不能做长老？所以这有很大的，你如果说我们要回到这些 case by case 一直弄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落入了言语的争辩里面。可是在这里整体的思想里面，我们看是你不能说随便就这样，他这个人看起来不错就让他做长老吧。当然他必须有一个起码的家庭生活，还有他对在儿女教养上面的见证。可是我们也很清楚，圣经里面讲了，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是每一个个人对主负责的。今天我的孩子当他小的时候，我有责任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可是如果他过了20岁25岁，他突然有什么花样，他不信主了，这个有可能吗？他离开主了，那这一个长老是不是我们就要叫他不能做呢？还是说他自己会觉得说，我已经不做榜样了，我暂时休息？到底哪一种方式好呢？是何宜呢？所以这个东西，像这些，我说当圣经给我们这一些原则的时候，有很多你是不能够不可以不要故意的去落入，有些情况不好讲的，你不能够在字面上面一直去追的。可是圣经有很多东西讲得很清楚，你不可奸淫，你不可杀人。那今天该遭的，这跟今天这个杀人也变成基督徒的一个伦理里面很复杂。你给他安乐死算不算杀人呢？你看，所以这个就是，这是落入很复杂的一个辩论的里面。可是基本上，我今天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整个的大意，这是整个的精神，整个的原则。是告诉我们说，做长老的人你必须要有好的生活见证。那这里就分两方面，第一个，我们做，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接受 羡慕善公，他的灵命到了一个程度，你知道做长老不好玩的，绝对不好玩的，人家是拿显微镜放大镜来看你的。他愿意在这样子的来承受这个职分的时候，我们做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眼光或者怎么样的心态来支持他？还是说我们要来挑他的毛病？哦，他的太太太不能跟他配合，哦，他的孩子，我这个，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教会里面选长老很困难？因为长老很清楚，他知道说，当他一接下了这个职分的时候，他们全家就被人家跟着看了。跟着你的孩子跟人家打架，人家来骂你，你长老的孩子跟人家打架，啊，我们认识的，我就讲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林三刚弟兄有十个孩子，你想一个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你要把十个都养成一个范本，容易不容易？所以当他其中有一个孩子，年轻的时候十几岁要受洗的时候，被他们教会的长老 say no， 因为这个孩子不乖，没有得救。哦，你说这个对林弟兄、对林师母，这种他要承受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家怎么来看他的十个孩子，每一个都要这样看。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先不要，我觉得当这些心态、这些教导是我们要明白说，一个人愿意做长老，他愿意接受神的这个托付，长老说要按着神的旨意照管群羊，要牧养他们，他羡慕善工，他是把自己摆在祭坛上，他自己把自己奉献出来。我们做弟兄姊妹的要理解、要敬重、要尊敬、要顺从他们，这是圣经说的。可是同样另一方面，如果我是今天是做长老，我真的是已经有长老的生命，我为什么今天不做长老了呢？我自己要很清楚，神啊，因为我的生活见证，或者我的太太现在跟我闹翻了，她离开我了，那么我为了整个教会的见证，我知道我不合适，我会留下别人攻击教会的把柄。如果你做一个长老的，你真的里面你真的感受到是这样，这个只有神来做他良心，圣灵来做他的良心，我们没有办法，别人你不要来告诉他说，哦，你跟你太太，现在你太太你看跑回娘家去了，一年都不回来，你们中间肯定出了问题。 OK， 我们不要去做别人的审判官，他自己如果觉得不合适，他来请辞，他有一些说不出来的原因请辞，我们做弟兄姊妹的也应该理解体谅，不要去追究，他不讲你也不需要去追究。那可是如果这一位弟兄他觉得我靠着主的恩典，我还必须因为我的责任放不下来，我还没有别人可以来取代，或者我实在是这个牧养的责任太重了，我知道我还要花一点时间带领下面一个人，那么我现在虽然我的儿子现在在外面吸毒，别人来指责我了，我的太太离开我了，我走了，可是我对于主我完全的摆在祭坛上，我仍然愿意承受这个人家对我的指责，我要把事情把牧养的工作继续做好。他愿意走这个的话，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理解，我们没有人可以用一个放大镜、用一个审判官的指头，因为将来审判他的是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来讲的。那么个人品格呢，个人品格我们就注意到了，这里讲到了刚刚个人品格。好，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也读一下来。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上尊重，公平圣洁治世。好，在这里我想我没有时间，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每一个其实每一个要去解释也能够解释一些，可是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管家。就是做一个长老的心态，你要知道你不是主人， 你是仆人，你是要按照神的吩咐来治理教会。今天很糟糕的，很多的长老不明白这个，他一做的长老，他有他的规矩，他有他的想法，这就不是做仆人做管家的。管家是要按照对神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讲到这个忠心这个字，是做长老最困难的一方面，因为到时候如果群众，我们会众的声音很大很多，我们都要这样，都要这样做，应该这样做，那可是这个长老他清楚说这个样不合神的心意，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做，那那个时候你怎么来面对这么多人的说法，这么多人的批评？所以神是必须，你是神的管家，你不能够任性，不可以暴躁，这是难免的。有时候这长老受不了了，我常常包括我自己都可能在开会的时候我会发脾气，会发脾气，可是这个是求神怜悯，这是我们人的软弱。可是基本上这里面讲的也都是个人的品格，必须无可指责。同样的，我偷这一句话，不是说人家挑不出你的毛病，我们任何一个人，你的只要你的太太、你的丈夫，马上你的儿女，他可以马上不经过，我们说讲难听，也不经过大脑，马上你叫他讲出我三个缺点，他马上可以告诉你讲出三个缺点来。所以这基本上说，这个人的生活见证个人的品格，他必须要能够控制自己。他这就算是他做错了，他发了脾气了，你要能够马上的道歉。这个我们从这一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出他对于圣灵的责备的敏感度。那么他这里说，他还有说乐意接待远人，那就说他必须要把自己的家庭打开。你知道，做一个长老里面，做一个长老的，他必须对弟兄姊妹们是透明的，他必须要能够完全的，弟兄姊妹，你要这个，当然接待远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面，我们说当时的人没有今天 hotel motel， 没有这个 price line， 你可以去 bit 一个 hotel 去住，自己做，那个时候都是游走的，人家在外面都是走，那么你到一个地方就必须要有人接待，那么接待远人，接待这些门徒们、使徒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可是今天时代有点不一样，可是原则上还是一样。比如说我们教会请了这个讲员来，特别的讲员，我请了副牧师，他虽然是美国人，他在中国在台湾住了三十四年，我就跟他说你住我家呀，他说我还是不习惯住人家家，我喜欢住旅馆，是吧？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情况就不是说你非要你家里打开，因为他有时候确实是他住旅馆，他比较安静，有好的休息。那可是这，所以这诊断的意思就是我们个人的品格，还有我们对于弟兄姊妹是不是有愿意拿出来的心，我们愿意。有的人长老，有的长老或者只是家里确实是环境不好，因为我们讲过这个长老执事的资格并不是你的社会地位，所以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做水电工的，今天水电工可能很有钱的，我不知道，对不起，我只是想，我今天如果是一个什么，我想想怎么样的是肯定是比较穷的啊 janitor 管修理的，好，是吗？我不知道。好了，就算是我们今天有一个人是专门修理帮管理教会修理的啊，哎，我们教会管理修理的人都不穷啊，我们是弟兄哦，就算有一个他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什么的，可是他对弟兄姊妹是愿意接待的，愿意开放的，这一个人他的灵性灵命也到了一个程度，他可以做长老，他就是长老。因为整个圣经里面没有讲长老必须要拿到 PhD， 必须是公司的什么 CEO， 我还真盼望我们中间能够出一个长老是完全没有这些人的，我们是看到他愿意，他是信徒的好榜样。弟兄姊妹，真的是 圣经的标准跟我们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继续看下面一个真理的造诣。这里讲到了说，他必须能够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要把能争辩的人驳倒。圣经里面不鼓励我们常常为了一些小事情去辩论，可是碰到真理的事情，碰到真理的事情，你必须来护卫真理的时候，你必须辩论。所以在这里讲到做一个长老的，他在真理上面的遭遇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知道自己能守住真道，他自己对真道很清楚。第二个，他能够把真道教导别人，他能够教给别人。第三层才是说，当人家跟他挑战的时候，人家来问他的时候，他能够把那些异端，把那些争辩的人把他驳倒了，他能够用圣经的道理告诉你，你这样是错的。所以做一个长老很重要的就是他必须在真理上面有真实的自己的领受。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三方面，第一个他的家庭的见证，第二他个人的品德，第三个他的真理的教育。这是长老不可以，圣经所那样说很清楚的。那么执事后面也有一些规一些这两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所以当我们谈到这里，你就知道为什么说初入教的，就是说刚刚信主的人，你不合适做长老。因为你真理上面你还不懂嘛，我们就谈真理这个不懂嘛。好，所以这是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般很基本的一些原则。好，我们要看到执事。那基本上执事，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我们刚刚读了第一节到第七节都是讲长老的，然后他突然就提出来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执事并在灵性在家庭的个人品格的要求上面并不比长老说要低很多，不是这样意思。他说做执事的也必须如此，他必须端庄，他不一口养舌，不好喝酒等等等。然后他们要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就是要观察他们一段时间，确定他有这个能力了，有这个身份了，那么可以让他来做。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执事跟长老，是长老是做整个决策性的，做一个教导性的。这是我们今天大概来讲是这样的，这样可以说，你要说要这样区分的话。可是执事们是比较去执行性的执行。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福音营，我们希望有一位执事能够带队去，或在福音营里面能够张罗弟兄姊妹的车位或者住宿或者回来的跟进，这个执事们可以来负责，而且需要执事来负责。所以这里那可是长老他必须决定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办福音营，谁请什么样的讲员，定什么样的题目，像这一类的是长老来决定，执事来分工来配合，我们可以这么说。可是并不是说他们两个人在灵性上面或者有怎么样的太大的差别啊，并不完全这样看。那么在这里说到女执事，这里说女执事也是如此。那在这里也是有一点说法了，这个圣经突然他要为什么要挂个号说越或者做女人呢？因为这个女执事这一个字在这个原文里面，在这里有两种翻译，一种翻译叫做 woman，就是女人也是这样。那另外有些版本的翻译把它翻译成 wife， 说妻子也是这样。所以这里就有了一个毛，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就有人就说，就在这上面争辩，我想让大家明白，我们不要落入这些争辩，我也不想把所有的这些说法都弄出来，也没有什么好处。 在这里你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说在你，他因为讲执事的，执事的就讲你不需要再提一个女执事也是如此。所以在这里很可能来讲的时候，就是讲说这个家庭的一个见证，就这个 wife， 就是说你家的长老的家庭这样，是要自己注重你的品格，你要能够不暴躁，不无可指责。你的妻子，你的太太也是这样，也是这样，这比较我比较能够接受的。那么可是圣经上面是不是就不能够有女执事呢？ No， 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有一个经文，我看是不是在下一章我们看看，等一下有没有，有教会的女执事，看到没有？圣经里面就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里面的女执事，就很清楚是有执事们，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比如说姐妹会们妇女们，我们叫一个男执事一个弟兄去跟他们联络去，只是有时候很不方便，很多东西不懂，如果有一个姊妹在妇女会里面，在姐妹团契里面来负责是更合适的，更合适的。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真理的问题，应该可以有女执事。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说了刚刚谈到了，就是说这个长老呢有女执事，那么可以不可以有女长老呢？这个从圣经上整个圣经来看的时候，没有提到女性的长老啊，这是圣经上面说，我找不到一个地方讲女性，因为这种带领的工作，如果按照整个圣经一贯的原则的话，应该是弟兄出来负这个责任，所以圣经没有女长老，却是有女执事。好，那么我们看到这就是我刚刚最早提的，我们就很快的看过去了。这就是当初期教会他们中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从你们中间拣选了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你要注意这里，在教外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能管制他，他不是靠着自己爱怎么做怎么做，他的身上蛮有能力，有智慧充足。这个单单看这几个字，这几个，这就是长老的资格，基本上就是长老执事的资格。所以你看到下面后来他派他们管理这事，下一张图片应该有啊。这里说，这里你看，这里我找出来了，就最近的传福音的腓力加和他们同，他就是那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七个。所以当时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了这个执事的，讲到那七个人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执事。那么当初的使徒设立他们，就是后来的长老。所以为什么你看看我前面这一段立的《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这里说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所以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众人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这些人，又选了为例，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就兴旺起来。所以这里换句话说，就是当初的执事的设立是由谁来设立的？是由使徒们来设立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按照圣经来看的话，那么使徒们既然就是后面的长老，后来演变成教会的长老的时候，像彼得说我是长老等等，换句话说，如果要设立执事，应该按照圣经的这个是由长老来设立的，又有使徒们。所以今天虽然说教会已经没有当时那个年代的所谓的使徒的同样的定义，使徒在圣经里面定义就是那些当时跟过耶稣的人，那些门徒们，他们靠各地游走的。可是今天广义的来说，被神差遣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建立教会的人，今天广义的来说，他也相当于当年的使徒的身份。所以在教会里头，至于这个执事长老是不是说需要，看到有很多的教会说我们来由会众提名，我们来投票 我们来拉票。你听到很多很多人想做，只是想做长老，在教会里面，有一天全部的会众来投票，来选哪一个票多他就当选，或哪个票少。其实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一般的会众来讲的话，他并不完全明白教会里面属灵的事情。每一个人属灵的灵命的成熟度，会众没有办法去知道。所以今天我听到很多很真的很，我觉得实在很可笑的一些事情。有人为了要有些地方为了要选这个什么执事长老，哇，那一天投票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些坐轮椅的也进来了，坐什么好久都不见了他的家里的亲戚表妹表哥通通来了，然后就来投票，这就完全没有意思。这完全就不是圣经的做法，这完全不是圣经的做法。所以求神怜悯我们。那真的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顺服，我们按照圣经的做法，当然需要会众给意见，可是这个会众的意见是站在一个辅助的。比如说今天在天城过去做的是，当前面的资深一点的执事和牧者他们发现说我们需要增添新执事了，或者我们今天要设立长老了，我们可以提名两位三位 whatever， 当然要事先去做一些访谈，去一些打听或者一些观察，等到对方也愿意接受。有人根本就不愿意，他觉得说我不合适，我或者他为了别的原因他说我不合适，虽然很多人都认为你合适，可是你觉得说我不合适的话，这不能勉强。那可是当如果都谈定了，他也羡慕善功，那么请他愿意接受这个提名程序的时候，那个时候必须要所有的会众，必须所有的会众，我们要把他的名字公开，就像我们教会做的，你公开了，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至少一个月，就是弟兄姊妹你要具名来提说这个人他有没有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我们不知道的，你具名提出来，让为了保护教会，为了教会的圣洁。所以当你要检举这个人的时候，你必须负责任，你不能说某某说我不敢，我告诉你我们不要讲是我讲的，这样的状子我们不收的。你为了教会的圣洁，你说我知道他有这个错，我站起来，最好是底下按照圣经的说法，我就说这还有很多的考究，我们可以先私底下去跟他讲说，你有人来跟你讲你有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事实，他说哦是，那么我们就放掉，你就结束。如果他不愿，他需要对质，那这个事情就要带到会众里面来了。所以不简单的，弟兄姊妹要按照圣经的一步步的真理。那当然要寻求意见的话，比如说以今天天城教会来讲的话，我们很重视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参与在这里。你到时候如果我们到了有一天时间我们必须提名长老的时候，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们来为着神的家的圣洁，我们要不计我们个人的所谓的恩怨。你如果发现这个弟兄或者这个传道人他有一些地方不合圣经的，会影响到神的见证的，你必须勇敢的，当然你要按照，你不要说在没有跟那些现任的长老或执事或牧者先去底下沟通，你就哪一天你就在公众面前就讲出来，这是不合圣经程序的。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先跟他个人交通，再找两三个人交通，他再不听才能够带到教会会众来。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的需要教导的，然后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往前做。最后我们来看，既然这些人这么不容易那么做，那么我们对长老执事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保护呢？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三段经文。来，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第二个地方，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第三个，从前引导你们传神知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愿意为着教会摆在放大镜显微镜下面被人观察的人，他们愿意舍己，愿意背起十字架，愿意为着神的家来尽心牧养照管服侍的人，求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心，能够认同他们，敬重他们，并且顺从他们。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求你把你的话语的这个权威性摆在我们天成教会里头。主啊，让我们不随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设立执事长老，当时间到的时候，你的群羊需要有人牧养，需要有人按着你的旨意照管他们。主啊，我们求你兴起那些愿意为着你献身的人。主啊，让弟兄姊妹们早早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敬重他们，要顺从他们。主啊，真的是没有一般人，或许有人是要动机不同，但是你知道那些向你心怀诚实的人。因此我们迫切的求你，到时间到的时候，你在我们中间兴起合你心意的人。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欢迎。